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都是法务部保护司以及法务部检察司，那么陪同我们全国的民众呢，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司法。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家的帅哥哦，你应该知道，来到了 Your Life Show 的节目呢，就是要男的帅，女的美。那个第一道要审核过嘛，主任？
是的，没错没错。
我还跟主任讲说，哇，你今天单枪匹马哎，然后我就想说，东西今天也不用背了啦，反正大家在网络上已经看到有哪一些东西哦。你看你一来，你的名声多响啊！郭进昌主任，他也是法务部检察司郭进昌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快嘴哈、哦，然后呢，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在蕊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我们就今天轻松一点。
对，好的。
然后我们两个今天还，我还刚才跟那个金昌主任说，哎，今天你还有个这个任务，不是检察司，是保护司。哦，我们就赶快把保护司的业务拿过来，你就知道，你看你身兼很多职哎。这个今年的这个四格漫画，他们把它不一样的，叫炎夏漫活创意说话。以前的主任好像都是一到六年级，对不对？
对对。
今年要把它分开了。
对的。
对，哎，不过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啦、啊，这样也比较好啦，
对啊、
是不是？
对啊对啊、
怎么说？
我们想说把一年级哈、哦、到三年级的哈、哦，可能做一个群组，然后到四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也把它分开为另外一个群组，不要让小朋友跟六年级、一年级跟六年级在比赛，
哦、
这样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觉得说，这会不会有失公平、嗯哦？我们最重要就是公平性。
哎呀，公平、公正、公开，就像您这样。帅就对了，不要因为我们那个口罩下，我们摘下来就会吓死大家。不过还有大专院校还是照样了，而且今年的主题也不大同，而且我们今年的政见到10月7号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你有什么样的创意，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发挥这个创意哦。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审核的理念呢，还有评分的标准呢，跟以往比较不大一样了，就有如刚刚主任讲的，公平、公正、公开了，然后也把这个年龄层也把它区隔化了。好，所以呢，炎夏漫活创意说话，等你来哟、哦。好，等你来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回去了哈，好乖，好，坐好。坐好以后，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今天主题呢，跟我们检察官是有相关的，而且呢，之前在节目里面，哇，你知道我跟我小明，
哎呀，
对，然后我们两个呢，就在那一直摸头，然后。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很多，哎，你们一直在讲检察官制度，检察官制度，这个检察官评鉴制度到底它这个执行力如何啊？然后还有问说，检察官，你们一直在讲你们的评鉴制度，到底呢是谁评谁呀？哦，这个民众也很狠呢。然后呢，我跟小明两个人就讲，你说，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面对着微笑。哎，不过倒是啦，今天主任呢来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与会贵宾是谁。然后呢，我的主题就是检察官的评鉴制度。然后我们会送的就是这个东北角管理处所提供的，包含了我们的联名哦泡茶水，水壶，就因为大家喜欢这个运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超轻背包，因为大家都知道爬山如果背太重的话会很重，以及我们的宝贝色笔。那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舒压，喜欢用色笔着色，然后呢去把自己的意象画出来，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提供。那你有去过东北角吧？
有啊有啊有。
嗯，最喜欢东北角哪里？
石门。
哎，那叫做北海岸。
分得这么细吗？
啊，当然哦，这个呢在金山万里这边都属于北海岸。那如果到了这个东北角，哎，对，
到芙蓉过去，
没错，对。哎，不过平常这个检察官这么忙碌，主任也会去外面踏青，
要，对啊，
抒发，
对，真的是需要一些，对啦，一些释放一些压力，
你自己的
到户外大海边去走走，
你自己的舒压呢？
对啊对啊，
也是一样，是走户外就对了，
户外
哦，所以要写下。像最近刚好是东北角的芙蓉生活节，然后也是沙雕国际沙雕，那么也把布袋戏也带去了，那么包含了呢我们这个周边有很多的好玩的哦，大家可以去走走。那不要忘记要写下公开分享按赞，我们才能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而不是把我们两尊送给你哦。不过倒是啦，检察官的评鉴制度就真的话题来了，这也没有那么严肃，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你看我们两个讲得多顺啊，对，表示那个哥哥有练过，知道怎么去回答。哎，这说真的，这个评鉴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评鉴制度好像都是你们检察官在做的。
对对对，说真的，其实这个检察官评鉴制度大概是从民国101年1月份那个法官法这个施行之后才开始有的，这个检察官评鉴制度。那早期就是说，检察官当然也是公务人员，我们也有考核嘛，内部的考核机制。但是都是自己人考评自己人，难免大家觉得说，那你们会不会官官相护啊？你们会不会大家自己袒护自己人？那所以因此从法官法实行之后呢，就设立了一个叫检察官评鉴制度，由外部加上外部人一起来共同监督，那目的就是说让检察官能够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的日常各方面职务上面的表现能够更加的好，更加的提升。好，透过外部的监督力量，哦，总比内部监督来得更好了。由外部力量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司法效能，能够提升它的品质跟效能。
所以刚刚主任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评鉴委员里面就有担任这个检察官的，不是只有检察官啦、法官啦，还有一些这个学术代表嘛，对不对？
没错。
那不过倒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在评鉴是一年一次吗？
对，没有这个评鉴呢，其实哈，随时随地哈
都可以评鉴。
当事人或者是有要请求评鉴，有一些的资格啦，
对，比如说是什么状况，
案件的当事人哈，你如果觉得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或是在这个侦办案件上有什么为师的，你可以来跟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提出请求，然后我们就会
说态度不好。
对，其实态度不好，开庭态度不佳，这是我目前收到最多的案件。
你乱判。
对对对，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了，觉得说检察官怎么对我这么凶，
对不 对？
一辈子上一次法庭，结果上一次侦查庭，结果检察官怎么这样子问没两分钟就结束了，
是不是？
对，当事人就非常在意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答案，
对对对，
就是那个判的那个刑责，
对，
你乱判，
是啊，
你坏。然后我常常在听他们讲说，
对，
而且你不要因为你临床心理师，你老是在帮检察官讲话，不是。这个评鉴制度其实就是在审查我们自己检察官，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就真的要透过我们的这个鉴定委员会了。
对啊，
而且呢，鉴定委员会是担任永久的吗？
没有没有，这个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哈，一共有13位。那除了但我们刚刚说嘛，就在外部监督，所以这13位里面呢，检察官只有几位？只有3位是检察官。
哦，
这三位检察官呢，也是由检察官全体一起来票选的。
嗯，哦，
那这三除了这三位之外，有一位是法官，法官也是全国的法官来一起票选的，选出一位。然后呢，律师也有3位，这3位律师呢，也是由各地的律师工会推选出来，然后律师团体们他们票选的。 嗯，哦，所以每一个基本上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然后剩下六位是学者专家。嗯，这六位学者专家也不是说我们法务部我们自己找，我们喜欢找谁来就找谁来，不是哦。这六位呢，也是
透过我们要票选。
对，我们是透过了司法院，还有哦，我们透过了律师工会，请他们推荐给我们。哦，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哦，是他们推荐。那推荐他们各推荐六位，那我们再从这十二位里面来选出六位。嗯，哦，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从这个委员哈，哦，他们的组成其实就很多元。
任期嘞？
对，他们任期原则上就是两年。两年到了就要再改选。
哦，他可以再续任吗？如果他又被提呢？
对，可以续任一次。
哦，只能续任一次，就等于四年。
最多就四年。
哦，对的，是。但是他自己本职还是要做吗？
有啊，还是有。对。
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委员，他其实还是
有多的
法官呢，啊。有车马费，有车马
费，有
出席费。
对啊，这个民众会不知道
啊，
对不对？我们要这个公开讲嘛，对不对？而且呢，法官跟检察官呢，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比较少人会去讲检察官，比较会多是法官啦，啊。这是所以如果对于这个法官判定的这个刑期啦态度不佳，嗯，打屁股了，真的是打屁股了，嗯，啊，也是一样投诉到这边来。
对，没有，我们检察官是处理我们检察官的部分。
对，法官是
法官。那法官呢有法官评鉴委员会，哦，说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找错人。
哦，对这个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哎，哈，你不要。
对，我们这边是评鉴检察官，那如果我们觉得法官表现不好，要向另外的法官评鉴委员会去请求。嗯，是的。
是，而且呢尤其是在开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啦。可能就是说当事人的情绪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检察官情绪上的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你不舒服了，好，或者是说你在言语上你觉得哎，我好像被刺激到了，我是心里受了伤害，唱作俱佳，对，哎，这个时候呢这个评鉴委员会就要出来了。
对的，是 的。
但是呢通常一个案子要审多久，这个也是民众常常在问说你们会不会官官相扣啊，
是
不是？对呀，啊，没问题，你投出来都 OK， 但是什么时候办？
对，
这个也是问题。
对，那像我们一般评鉴那个请求评鉴的案子进来之后呢，嗯，那我们原则上哈都会非常快的做处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的程序上的审核，然后再调证据，嗯，有时候当事人请求人以为说我们要请我们去帮他调什么东西，调什么，
有可能，对，
或去查什么，所以其实需要一些时间。不要当事人不要想说，哎，我一进去可能下个月就有结果，没那么快。按照我们目前的状况看下来，我想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可以把一个案子给结掉的，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时间。
不过上一次民众就有问哦，就如果说这个案件哦，有些人会，是在处于这个青少年，好，未成年这一块，有些呢是杀人案件。好，有些人是毒品，嗯，好，然后呢这个部分的就是在刑责上面怎么样去判定，对，嗯，刑责上面，
对，那比较我们这边是并不是处理一个个案一个刑事案件的侦办，我们不负责侦办，我们是负责说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错。
譬如我们举例来讲好了，
比如说好，那检察官可能你像有请求人就会说这个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嘲笑我，
嘲笑我，嘲笑的
嘲笑我学历不够好，哦，那他就来请求评鉴，因为这个检察官可能违反的我们伦理规范，我们检察官的伦理规范，你询问当事人要出于和蔼的态度。
譬如怎么样和蔼法呢？
对，就像我们这样子就
才微笑，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在反问你，还是要保持微笑就
对
了。对，
可是有时候检察官问案又必须他的问案的技巧，嗯，他有时候问你的学历不代表他看不起你，他那个轻蔑你，
他只是想要
了解你的学经历背景，你为什么会当时会用这句话，你这句话会不会构成了妨碍名誉，有可能就是从你的学经历各方面来判断，
是
啊，可是当事人的感受可能觉得说那检察官问我学历是不是看不起我，所以他就会来请求评鉴了，那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听那个录音的光碟，当时检察官的前后，
我们在开庭都有录音，
对，都有
全程录音，
是的，是的。
好，我们还有书记官全程在写，
对，
这个书记的部分，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有多重啦，应该这样讲。所以刚刚这个主任讲说，一个案子下来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
对，
去处理掉，
对，
有没有很棘手的，或者是说，基本上最近的案件都是以哪一方面为主？那
就刚刚说，大部分都是问，都是觉得质疑检察官的开庭态度比较多。
对，为什么？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哦。你看哦，法官那边的评鉴跟检察官评鉴不一样，好，就遇到的案件好像也不同，
对啊，对啊。
法官那边就是哦，你给我多判了，你这个就是不公，
对，
你干嘛要给我判五年？我明明就可以只要三年，所以我常常听他们在讲，然后我都说哦， 这个问题问得好，然后呢，现在在讲阿关那边就是你对我就是态度不佳，
对，态度不佳，
你为什么用手指我？
对 对，
像我就是不行，
是，
你为什么用食指？我也不用中指，
是啊，
对不对？哦，这个我是会学那个主任的，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主任现在都不敢用手。
对，
就是我好好的问你，
其实是有些案件检察官侦办的过程当中，他是侦查庭，他是侦查不公开的，
对，
他显然是关起门来在问的。可是有时候检察官一直对着李嫌犯你笑嘻嘻的，
也很怪呀、啊，
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啊、是不是？你这样常常在那讲说，你就明明就是让你听到我今天的火已经这样哼，
对，有时候情绪上，
对，然后呢，像有时候这个二审啊，在高检的时候、嗯，我们有时候要跟庭。然后就看到那个，有时候我自己是临床，我就听不下去。他就一直在检察官在问你什么，可是他在讲他的意思，就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
对，没错。
然后你就一直听 repeat， 你就已经没有办法 stop，
对，
停，哦，这样子你叫态度不佳嘛。而且真的也算是，我就
有时候其实
被问了，
都情绪了。有时候检察官好开庭，那个情绪有时候就会随着案件就会有点上来了，
对，
因为说当事人讲的不是你要的，你讲了十几分钟，可是并不是我要的，
嗯，
完全没有讲到重点，这种情况都会有。
那
检察官有时候又说，哎，我下一件又要开始开了，当事人就是已经在外面等了很久了，
嗯，
那我如果没有赶快把这件给结掉的话，那下一件
在等哎，
对呀，后面那件
真的
可能就会换下一件的申请我了，
对啊，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在检察官评鉴里面有发生交叉诘问。
嗯，
哦，这也是现在还是会有这个情形吗？就是在交叉诘问的时候，他会认为说，哎，你一直好像故意引导我犯罪啊，引导我，哎，好像我没有做的事情，你在说我做啊。
哦，那主持人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在一般刑事案件侦办上，哈，检察官有时候在公诉的时候、立庭的时候，他会问啊，哈，会问一些证人的时候会有一些过程，但其实这个比较复杂，比较技术性的东西，检察官有时候是可以诱导讯问的。
哦，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你要看你是正方的或是反方的问的证人是不有规定是不同的
哦。好，
那你如果今天是像我们在这个评鉴的过程是不会有这个东西
哦，
我们
不会拿出来讲。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把当事人或者是检察官请过来，看他对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意见。人家评鉴你，人家对质疑你说有什么过失，有什么疏失，因为什么意见要表达的，我们程序上也要把它做好，让你来表达意见。
嗯，哦，
请求人如果你想讲，我们也可以让你来表达意见。
哦，请求人讲也可以。
啊，是的，
我想要匿名，可不可以？
哦，那这真的不行。
我怕被打，我怕你会报复我啊。
对，按照
这个可能要讲 对。
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要请求检察官请求评鉴的话，你记上只要写书状，那没有一定的格式。你只要把你的姓名哦，你的住址写清楚，然后你要请求对哪个检察官，这个检察官现在是在哪边服务，那他是属于哪个机关的，哦，他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比如说那是哪个案子，有可能是检察官一调动了，你请求评鉴的时候是他当时在哪个地检署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哦，在新北啊，现在要调台北，
啊，对啊，调到台北，对对，把它交代清楚，然后你要评鉴的事情把它叙述一下，哦，不用到巨细靡遗，哦，但是基本上这个是时间人事时地物有了，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会受理了。
嗯，哦，
所以并没有一定的，没有说非常的难。
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评鉴委员会在哪里可以投诉啊？然后呢，这些有没有所谓的案本啊？
嗯，
所谓案本就是说，譬如说在法院或者地检署啊，有提供这个所谓的，应该就是就是范例
了。范例了哈，嗯，有的。这其实，在我们法务部的全球资讯网里面呢，都有一个那一个就是检察官评鉴专区。
嗯，
连接到这个评鉴专区之后，就会看到一些表格、书状，都可以在那边下载。
嗯，
那边上参考这个范例来写。那你如果真的还是不会写的话，没关系，你也可以打电话、打专线到我们的那个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过来。我们
还有专人服务，哦，
是的，我们同仁哈，哦，都会非常的非常的和蔼的，非常热心的哦，帮你们来回答你的问题。
和蔼都出现了，
是啊是啊，我们也很怕被投诉啊。
哦，这个都是这种长相的啦，
是
哇，颜值高的哇，所以你们不要乱投诉，
对，
不然他们会很哭泣。就是平常办案还要看颜值，然后还要看态度，这样可以吗？
是，
对。不过检察官在这个个案评鉴里面，有时候呢，他也是会分类，对不对？
对，
嗯，这个类别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有一些案子进来之后，可能写的不清楚的，
嗯，哦，
或者是说这个案子其实已经请求之前好几年前，或者好几个月前，
有可能
结果了，嗯，就当事人就很执着，不死心，之前已经不受理了，已经结掉了，结果他又来，那这时候我们
真的可能这样子吗？
很多，其实很多哦。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直接通知你说，我们这个案子是不受理的。 那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已经当事，你的您写的蛮清楚的，那你送过来我们会进行调查，调查之后如果认为说是没有理由的，有可能是你事实上认定错误，或者是法规上认定错误，或者是我们听光碟的结果跟你讲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检察官明明就对你很客气啊，
应该是加入了个人情绪，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结果就不构成，那我们就认为说这叫不负评鉴。那如果认为说这个案子真的好像有点那个样子哦，那我们就会交给委员来审议，最后我们用投票的，我们13个委员大家来讨论完之后来投票，如果需要看听光碟的话，大家一起来听，看这态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最后认为说这个真的有点问题，这个检察官态度不对，那有可能认为说这个我们就讨论说，那就是评鉴是成立的，这个案子是成立的，但是成立之后要怎样子的处罚呢？又不同了。如果认为比较严重的情节比较重大，那可能需要送惩戒。惩戒的话就送到惩戒法院去咯，职务法庭。那如果认为不需要惩戒的话，那有可能就说好吧，那不然就请机关，他所属的机关给他一个警告。
不会跟他调离，对呀，调离那个原单位。
不至于调离原单位，对，但是有可能是会警告或是触及注意，这对他检察官的公职生涯而言影响是其实
蛮大的。有啊，因为你忘了甲乙这个到丙哦，我们现在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评鉴哦，不是只有这个评鉴委员会，他们自己本身这个有没有处理案件？对
呀，
也是一样。那如果呢，我还是一样不服呢，我会不会请律师啊？我请律师呢，跟你拼了。
是的，是的，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那
真的假的？
我们并没有规定说你评鉴一定要律师代理，并没有这个硬性规定。那如果有些老人家，或者说你写字比较不方便，比较那个阅读能力比较没那么好的，
或者是我只能口述啊？
是，你其实可以请朋友或者是家人帮你来当代理人。那只是说你要当代理的话，那你可能要把你们的证明文件或者说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稍微叙述一下，那原则上我们都是会同意的。
那如果说你原则上同意了嘛，对不对？然后我请律师你也同意嘛，可是我对那个答案就是不满意嘛，我可不可以救济？
是这部分在说很抱歉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例外在特殊的设立的一个不算救济一个管道了。那当事人如果对于我们的评鉴的结果不服的话，其实是不可以再请求评鉴的。
为什么？
但是如果这是限于同样一个事情，如果你的事情是不同件事情，
那如果我转个弯，我只要把字不一样了，因为真的有这种人
是啊，是啊，是啊，一些对，换汤不换药，
对不对？
这种情况之下，
绕来绕去就是，
对我们认为说，还是
真的就是你的名字。你不要笑哦，是真的。
对对对，
真的，我们发现有很多案件，他就是绕来绕去，然后呢，检察长看到。哎呦，怎么又是郭靖昌啊？你到底得罪人家什么啦？你老实说啦。
啊啊、对
我知道，因为你就是脸相不好看了，笑容不好了。这也有可能，
是啊、
对不对？
是啊，有些人就长得看起来比较
严肃脸，严肃脸，好，没有和蔼可亲。真的，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不结啊，就是明明就已经结啦、啊，对不对？也没有对你不开心，也没有对你不好。
对，
而且呢，事后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明。可是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就跟有时候我一直就觉得我们自己身为民众有时候要自己看看，有时候也要照照镜子。有时候你觉得人家的脸不好看，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这个是实话，因为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就是指自己
是、啊、
对不对？
是啊，对，
我这样讲好不好？没有给我点掌声一下，因为我替你挡刀。
没有了。其实除了评鉴，当然是不能够再度请求评鉴了，但是他其实不影响到他其他的管道，比如说他可以跟机关提出陈情啦、向检察院，其实很多管道都还是有的。
不是只有评鉴委员会，
对、啊、
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问题，那我还记得是我跟小明两个在讲的时候，好像是白先生，我忘了是常先生还是白先生，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错啦，真的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啊，就是说他们一直认为说评鉴委员会在审查案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公开透明化，好，不是你们关起来门，就像我们在审查这个被害人那个这个所谓的被害金那或者是更生人这一块就是说在处理事务上面是不是可以透明
啊，一来应该说我们检察官承办的案件都是侦查不公开，
是，
那他结案了之后，这其实这个资料还是不适合公开的那如果我们说今天要评鉴他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些资料给大家来，那不就大家都知道了吗？
啊，就是想让人家知道是哪个检察官啊。你看他们这些生活，而且我们就是想知让他能让人家知道。
而且重点是有时候这个案子哈，这个不见得会成立。
啊，
不请求不见得成立啊，你说并没有道理啊。那结果在就算最后结论是请求不成立，可是会不会因为公开的结果对检察官他名誉也是造成了一种伤害？
嗯，
哦，这也是要考量的。
对啦，就是说有很多面，人有很多面啊。那只是说民众跟听众朋友他不了解，他认为说那你就干脆像一般我们开庭，像现在法庭啊，在审查案件是有做直播吗？
啊，没有没有，
还是一样，因为就像讲了一句话，
嗯，
侦查不公开，
不公开，对，
因为有一些案件哦，什么样的案件是侦查不公开？我觉得，尤其是卡在刑事，刑事基本上是没有的，
对，
你说民事的话。民事有吗？我觉得民事好像也没有。
民事大部分都是公开审理的，
都是公开审理、哦。
但是除非有一些是叫家庭内部的、
哦、家庭比如说纠纷啊，
对对对对，
私生子啦，
对对对，妨碍家庭案件之类的，然后、哦、那可能就是会那个不公开审理。
那如果说是家暴，这基本上都已经公开化了嘛，对不对？
对对，有些其实哈、哦、不用讲那么白，大家都知道是谁啊。
哦，对，
有些案件也是这样子。
对，对啊、一名人嘛，我们知道。
对对对，
我们不能讲，到时候我们两个又被告。
啊 对啊，就像我们那些评鉴的案子，就是有时候虽然说我没有公开审理，可是报当媒体都会报道，哎，哪个检察官哎利用上班的时间去汽车旅馆。
哦，
那之前就报个检察官，对啊。
我们有时候也真的是吓一大跳。
对, 对, 对，
所以基本上那这个案件也是会送到你们这边来审理。
对，没错没错，对，检察官的言行不当，不止他案件上侦办不当，他有时候言行在外行为不好。不妥，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会进到我们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
嗯，
对。那像之前有些检察官什么没有出勤不正常，
对，或者是利用一些这个检察官做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或者你违法兼职啊，哦，检察官不好的做检察官的工作，你可能去外面兼差、兼职、
教课
、嗯，或者说你要兼任的什么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
哦、
委员之类的，
你不是兼这个评鉴
啊？这个是部里同意的，
哦、所以你不要乱告他哦。
是
对呀、啊，你不能把我颜值瓜都弄不见了，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
是啊是啊，
以后大家就不来了。不过这个在这个欢笑之中，就是让大家很轻松的去认识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法律，也知道说法律其实没有那么的让大家觉得很害怕。那也不会认为说让你觉得哎这个法律好黑哦，你们都是关起门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敢把这个检察官评鉴制度拿出来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了解清楚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自己本来就有本职。好，就像他今天来与民有约，就是要把话说清楚。
是 的, 是的，
好，这个也是有报备的，也没有兼差。最后啊，这个30秒是不是也来让您来做一个结尾？
啊、哦，是是是 是, 是。那其实哈，我想，因为我在这段期间看到很多案子哈，那对检察官都有一些不满，但其实不代表感触最深，说不代检察官其实都非常认真，都非常努力在办案。
嗯，
但有时候结果哈，就是有或没有，就是二择一。那但是这个二择一的过程当中，另外一半的当事人就会不服，就会有时候就请求评鉴。
嗯，
那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体谅检察官办案的辛苦啊、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有时候加班都加到很晚。
哎、欸，这是真 的,
真的，
而且你知道那个铁箱是一往上叠。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尤其到年底到月底的时候，检察官赶月底，那个案子真的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可怕的。
嗯，
哦、
是、
哦。希望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包容。
对，没错啊、哦。那所以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检察司郭进昌主任检察官，利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让大家了解检察官的评鉴制度，也是我们的主题。不要忘了公开分享、按赞呢，我们就把这个礼物全部都送给你啦。不管是在直播或广播，甚至在我们的预告的部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